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罕弟兄1956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1215。那谢谢罗普尔弟兄，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在这里聚会中来服侍他，来相信这是对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的极大的祝福，就像对我一样。那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站着，那么会尽量缩短聚会的时间，那这样大家就不需要站太久，那只要祷告相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我们很高兴能在帕克斯堡有这样的时光。那今天我们在你们城里边四处走了走，那稍微转了一下，那发现这里有一些非常好的人，那包括你们的商人的等等。也许有一天若主愿意，那你们也愿意，那我想再回到这里，在什么地方举行一场大型的联合的聚会，那么可以在那里边待上一段时间，把每个人都叫来，那把所有的教会联合起来，让我们彼此交通，那拆除隔墙，开始彼此相爱。当我们能彼此相爱时，主就必爱我们，那所以我们相信的会是这样的。那在转向神的道之前，我想先简单说一下，那我相信是在明早这位牧师希望我在他的圣经课程或某种的聚会上分享一下。明天早上是这儿吗？牧师是这里吗？好的，先生。那明天早晨这里会有一堂圣经的课程。我认为这不是医治的聚会，那只是关于福音的圣经教导。那所以如果你没有教会可去，那如果你有自己的教会，那是你的岗位。那只要当你的教会有聚会时，作为信徒你有责任在你的教会。但如果你没有教会可以去，那么邀请你来。那此外明天晚上那闭幕聚会将为病人祷告。那然后我将从这里边前往佛罗里达。所以在我们打开这道之前，让我们低头片刻，向这道的作者来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来感谢那里使我们有这么大的荣幸能够来到你面前，称你为我们的父，你称我们为你的孩子，说我们蒙爱的孩子们。借着那一次的献祭，主如何是那些成圣被召被预定的，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拣选的人永远的完全了。在某个荣耀的日子，他将第二次在荣耀中降临，我们从坟墓中带出来，那时我们要一个荣耀的身体像他一样，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那时就不再需要为病人祷告了，一切都将结束。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渴望想念着那伟大的时刻，我们将一起享用主的晚餐，那再次喝葡萄树上的果子，在神的国中是新的食物，看到那张绵延数千里的大餐桌，那历代所有特殊的人都聚集在桌子的周围，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彼此握手，那一滴泪水划过我们的脸颊。接着这房会在荣美中穿着他的白袍走出来，沿着桌子走过去，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对我们说，不要哭了孩子们，一切都结束了，进入主的喜乐吧，这是从创世以前就为你们预备好的。我是那么祈求今晚每一位在你神同在中的人都能在点名的时候回应，那有幸听到这样的声音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主要如果今晚这里还有人不认识你的，他们的罪还没有被宝血遮盖，愿今晚成为他们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刻，让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荣耀中。主啊，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他们正躺在这里，众人在等候，有的站着病了，有的妈妈要照顾小婴孩，现在在大能中 差遣圣灵下来带着同情运行，医治病人和受苦人。咱们打开这道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围着这道交通，用我们奉灵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马太福音中今晚我想从这些经文中来讲一下，我相信神必祝福所读的他的道。哦，是。那昨晚我还想着呢，我在这边转来转去。谢谢Lulu Pretty兄弟，很好，非常感谢。那我个子不高，声音也不洪亮，所以这东西必须得替我发声。但你是否注意到，它本身就是一篇讲道？这东西是个哑巴，它不能说话，除非有什么东西在它背后说话。行，那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们本身并没有什么，而是某样东西在我们的背后。那在马太福音17章，让我们来读。那这位给我们的想法来找一段的上下文。那而且我们会快点，那么得留意时间。那我希望祷告队列能在9点前或者更早开始，这样你们就可以早点离开，明天去教会来继续的侍奉主。过了六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到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让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到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作为一个主题，那是我们所说的，我想选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们要听他。那毕竟他是那权威的声音，神自己在此刻见证了这个，说你们要听他。那今天世上有许多的声音，有许多事情在发生，许多的教义，许多的主义，但你们要听他。他是最后权威的声音，他是那将要说话的，他是那位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废去的。所以你们要听他，他才是你们要听的。那基督在不同的场合与人相遇，有时他与许多人相遇，有时候他与少数人相遇。那人数的多少并不能决定基督是否在场，是人群的态度决定了这一点。那比如说你让母鸡哪怕在蛋上面来孵蛋，那你把鸡蛋放在一个孵化器里边，那比如暖的光，那这个孵化器就能够孵出蛋来，像小鸡儿母鸡自己把蛋孵出来一样，因为是那气氛在孵化。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这样的聚会。那今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那完全有可能，那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没有一个罪人或被盗的人能够待在这里而不归向神的。那同样也有可能，那每个生病和受苦的人都得着医治，从这里走出去荣耀神。那如果氛围合适，这里就能够重现五旬节时的场景。行，那带来果效的氛围就是圣灵。那只要圣灵能让每颗心同心合意，他就能在众人中间来运行，医治人、拯救人或成就其他的事情等等。特别救赎他们而死，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属于个人。那基督徒们，我要你们相信这一点。当你得救的时候，神就好像给了你一本支票本一样，那每一张支票的下面都签了耶稣的名字，那耶稣为之受死的一切都成了你个人的财产，这是你的，已经付清了，那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就能够得着。 那只要别怕在上面的签名，那如果基督当他死在哥哥他时，这就完成了救赎计划中的一切，一切都完成了。当他死在哥哥他时，他举起双手，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手，说成了。什么成了？一切都成了。撒旦对人类所做的一切代价都已经付清了。今晚我们在基督里完全的被赎回了，那脱离了那一切所发生的，那如果不讲神的医治，就没有人能讲救恩。瞧，若不传讲身体的得赎，就不能够传讲魂的得赎。瞧，你无法在任何的程度上来处理罪，除非你对付了疾病还有它的一切属性。疾病是罪的结果，疾病是罪的属性。那不久前我在一间卫理公会教会里边讲道，我说抽烟不是罪，犯奸淫不是罪，醉酒不是罪，妄称主的名不是罪。那某个蒙福的小圣徒坐在前面，穿着高等的裙子，那他非常的震惊，一直忘了自己身处何处，因为他只接受过一种体系的教育。他说，那么请告诉我什么是罪。我说，罪就是不信。那你知道抽烟不是罪，犯奸淫不是罪，做那事儿是因为你不信，不信是你这么做的原因，这是不信的结果。那听我话，有心差我来觉得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一切都是过去式，在基督信仰里边根本没有消极的东西，一切都是积极的，全都付清了，都成了。阿们。这应该让卫理公会的人都再次喊叫起来了，想一想，都已经完成了，都成就了。那唯一要想的是，没有任何的事情神不能再做任何的事的，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如果今晚基督站在这里边说，基督啊请医治我，他会说我已经做完了。也说主耶稣救我，他说我已经做成了。当他在哥哥他受死时，每个曾经犯过的罪或将要犯的罪，都在他洒出的血的基础上得了赦免。但是对你来说毫无意义，除非你接受他。这必须成为你个人的财产，是你个人对你已经为你完成这工作的信心。所以得救并不是做许多的善事，恩典是当我们归向神的神借着恩典救我们，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寻求过神。圣经说人没有，你说啊，我整夜的寻求神，不，你永远不会的。神寻找了你，人在伊甸园的本性证明了这点，不是亚当在园子里跑来跑去说哦，父啊你在哪里，而是神在寻找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看到了吗？我把画面颠倒了。那在这里边的，如果你头脑里面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是为你解决了。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如果他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好的，那么并不是在讲这个主题，我们只是稍微讲一下背景。那除去那个惧怕，不要怕神不会回应祷告，神总是回应祷告的。这工作已经完成了，他有义务，他必须的那么做，他必须这么做才能持守他的道。注意，那这是一件完成的工作。那如果你在对付罪，那也许你从未犯过罪，但也许有一个罪是你父亲犯的，你祖父犯的。神说他必追讨人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那每个时代都变得越来越软弱越聪明。那周圣经说的，但一切都从罪开始。罪临到世界之前，世上没有疾病，疾病是从堕落而来的，堕落就是罪，罪就是不信。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在你没有开始之前你就被定罪了，你生在罪里，在罪孽里边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无论你被陷在祭坛上多少次，点过多少次水，受尽的洒水的，无论是什么，你仍然是个罪人。没错，除非你悔改，神认可并有圣灵印上的那个应许，那你就在那个时候重生了，然后你就成了神的儿女，这是一种新生，一个新的创造。然后你的属性，你的想法就不再像从前了，你的生活也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了，你完全成了一个向神降服的器皿，他就透过你的说话并使用你，你不再属于自己了，你是被一个代价买赎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宝血的代价。想一想这个，那比如说有人试图把神的医治从救恩里边切掉，那他们说我相信基督拯救魂，但并不医治身体，那这、就是那魔鬼只是拿着画面把他给颠倒了。在早期的日子，他们说耶稣能医治，但能让自己成为了神来赦免人了，那将魔鬼只是把画面给颠倒了。那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凡事都能做，如果他不能凡事都做，他就不是全能的神，肯定不是的。那如果他是，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明白了吗？那比如说医治，那假如说这里边有条大的蛇，那说的是龙，那他的爪子插进我的肋旁，用爪子划伤了我，那摆脱他，我并不需要砍掉他的爪子，我只要敲打他的头就行了，这样就能杀死了整条蛇。那当你对付罪时，你也在对付疾病还有他引发的一切，那你必须得这么做，那只是蛇的脚，但一切都是由他的头来掌控的，所以罪是他的头，整条蛇就会灭亡。那基督应许了，无论在地上哪里有两三个人聚集，他必遇见他们，他应许了。那有时候他遇见那并他们交通一次是500人，那一次复活后他与70人会面，那一次他与12个人，还有一次与3个人，还有一次与1个人。那无论人们聚集在哪里，基督都应许了与他们同在，这是无处不在的，不管在哪里，这覆盖一切的空间，这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拥有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能力，在所有的地方，它是无限的，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他知道每只跳蚤，每个狮子，每只苍蝇，那每个人他知道发生过的每件事，从起初他就知道一切，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是神了，所以神可以照自己喜悦的预定所有的事情。那是为什么在两个男孩还没有出生前，神就能说他恨以扫爱雅各，因为他知道以扫从未开始就是个卑鄙人。瞧，所有的这些是预知知道的。那什么是圣经？圣经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有的思想，他将这思想以道的形式表达出来，传递给先知，先知把他们写了下来，就是这样。圣经只需要被展开，那神晓得万事，借着知识的灵，神把这个给了他的先知，他们是空中翱翔的鹰，能在事情未发生前就看到。行，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很多时候耶稣从来不只是为了聚集而聚集，耶稣从来不会随便做任何的事情。那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对神许多的事物太随意了。那我看出来这是个五旬节的聚会，那听见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但五旬节的信徒对教会里的恩赐太过随意了，这正是神无法尊重他们的原因。瞧，你任由的随意的发展，他们应该被管理好，放在秩序中。那么发现那人们借着说方言等等打断聚会，而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恩赐，但他们滥用了恩赐，结果导致了失去了果效。如果圣灵在某个地方讲话，他会在那里边讲到说完为止，那我们滥用了这些的东西，那随便任由他去，那正是魔鬼希望的样子。没错，如果更多的恩赐被照着秩序摆放好，放在该在的位置上， 那就会有一次前所未有的复兴席卷之地了。我们不缺乏能力，我们缺乏知识，我们缺乏信心。你们拥有能力，那任何一个重生的人都，那整个的天国都是向他敞开的。那不就像我跟一个博士交谈，他说那位次曾去学习想成为传道人，我读到了铜绿生子的事，我在印度读到他们有铜绿生子，铜绿生子，我干脆就把一切都给抛弃了。我说博士，你再把荒谬与崇高来相比较，你不能那么做。没有一个人来证明他们是铜绿生子，也没有一个人来证明他们的神是真的。基督信仰是唯一的，唯一创始人曾说，我有权柄将我的性命舍去，有权柄取回来，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像我一样做，因为这不是你们，而是我在你们里面，那就没问题了。穆罕默德无法做这样的应许，佛祖无法做这样的应许，其他任何的宗教创始人都做不到，只有基督能这么做。这正是神所说，你们要听他，这是终极的权威。那注意，这多么的美好，那经文如何赐给了我们这些奇妙的应许。那书中的每个应许都属于信徒。瞧，那就说这你们这地方的人种苹果，那里面有很多的农业，那种水果。那你知道当那个小苹果树长到半寸高的时候，那将来所有要从这个树上结出的苹果都已经在那里面了。你知道那每100磅将要从这棵树上掉下的叶子都已经在这里面了吗？每朵花都已经在这里面了吗？每根枝条都已经在这里面了吗？如果不是，就告诉我他们从哪儿来的，这在哪儿，这从哪儿来的。你做什么？你拿这个种子，你把它种下去，那小树长出来，那它被栽种了，你必须不断的浇水，它喝比它本身分量更多的水，它必须得喝呀喝呀，喝那么多的水，直到它开始推出来，它推出枝子，它推出叶子，它推出苹果，那一切都在这里面，但它必须不停的喝。神的每个字儿都是一粒种子，如果这粒种子能被无尽生命的泉源，就是基督所栽种，那信徒就得超出想象的喝呀喝呀，然后推出来，把需要的一切都推出来，因为当你接受基督时，他就已经在你里面了。那我们一起被栽种在了基督里，这是无尽的生命的泉源。不要怕求大的事情，神想让你求大事，他不想让你当小孩子，那青少年才想让你大大的求，好让你的喜乐得着满足。你能想象一条这么长的小鱼苗在那么大的大西洋里边，他说最好那只喝一点点水，否则我会把它喝光的，荒唐。你能想象在埃及的大粮仓里边，那这么大的一个小老鼠说，我最好一天只吃两粒，因为我可能夏天之前就把它吃光了，那简直是荒唐。即使有10万只那么大的老鼠，他们也永远吃不完，那几十亿乘几十亿吨的鱼也永远喝不完水，那我们能够加增多少，那永远无法耗尽神的大能，还有神对他孩子的怜悯。这是永不枯竭生命的泉源，只要喝呀喝呀喝呀，不停的喝。我曾在印第安纳州做了7年的狩猎检察官，那外户外，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就是在大自然里。那记得我常去一口泉边，那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泉水，那里总是冒泡啊跳跃。当我经过的时候，也许我整个人累了走下去，坐起来喝了泉水，那就看看我想是什么使你快乐呢，那里为什么冒泡呢？我说我真希望像他那么快乐，冒泡冒泡冒泡，昼夜的不停。那有天我跟他交谈起来，那这样你必须跟大自然交谈，那必须跟神交谈。当摩西脱下他的鞋子走到那棵树啊，那从燃烧的荆棘前时，他就坐下来同他交谈，那是你做事的唯一的方式。 那这边又说我要摘一些叶子跑去找琼斯博士，那为什么这些叶子不烧毁？我要去实验室里面做个分析，搞清楚这个树上喷了什么样的化学物质，这些叶子为什么不烧毁呢？那样他就永远不会跟神说话了。但这只是坐下来跟他交谈，你只要那样跟神那样交谈一次，把你的问题摆在他面前，那摆在他的道歉。那我就劝学说，我说也许你这么高兴是因为偶尔有动物路过从你这里边来喝水吧。他说不是，也许偶尔会有头鹿从你这里边喝水，不，那不是让我跳跃冒泡的原因。我说那么也许是因为我喝你的水吧，不，那不是原因。我说那是什么让你总是冒泡呢？他说你要明白，那如果他能说话的话，他会说你要明白，不是我在冒泡，而是我背后有东西推动着我使我冒泡。这就是了，借着圣灵，有什么东西在你里边冒泡，不断推动着你上去来说话，使你爬上去直到天上，冒泡冒泡冒泡冒泡冒泡冒泡冒泡，一个永远的冒泡。你明白了吗？那是基督在你里面。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话，圣灵以神的道为食物。基督召他的门徒上去，那三个门徒，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信心、盼望和爱，他把他们带到变相山上。在当时的那几年前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或者说应该在那之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赐给了教会权柄战胜污灵，那差他们出去赶鬼、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那么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那我们发现他们却立刻在一个癫痫病的案例中失败了。他们无法理解，那当时有个男孩在那儿，他们也许叫喊啊、哭泣啊、摇晃他，跳上跳下，试着把鬼从那孩子身上赶出去。耶稣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那孩子的父亲跑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这个鬼附得很苦，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对他做什么。耶稣说，这不信的时代，我要忍耐你们到多久，把他带到我这来吧。那你瞧，他活在一个不同的高度。当那魔鬼看到耶稣时，他立即将那男孩扔进了一个最强烈的发作中，那男孩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踢腿，身体僵直了。有人说他死了，瞧，这是魔鬼行事的方式。耶稣把他扶起来说，他没事了，把他带走吧。那注意，那后来门徒们过来说，为什么我们没法把鬼赶出去呢？他并没有说因为你们没有能力。那你们不相信神医治的人，我可以在圣经的章节里面指给你看，神在哪里把他的能力赐给了教会，在各个时代都保留着能力。那我要让你们指我看他在哪里从教会里边把那个取走了，那根本不在圣经里边。你也许能在你的年鉴中找到，但是在圣经里边找不到，这是神的道。那我向你们留意一下，那这个魔鬼，那门徒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他说，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们不信。今天的教会，那教授们、信徒、重生的人，他们有能力做这事儿，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信心将它付诸行动。没错，那我想让你们注意，那些我们的大的教会都不愿意相信神的意志，那不是别的，那只不过是幼稚的嫉妒。绝对是的。那个叫圣经里边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些门徒几天后看到一个人正在做成这种的事儿，那这人在赶鬼，而且真的在做这事儿。他们就说，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宗派吗？那就过来加入我们的教会吧。他说，你们去不小伙子们，我在为主做工。瞧，那他们说，既然你不加入我们，那你就不要赶鬼了。不，先生，那不要再做这种事了。他把这事告诉了耶稣，那是什么？耶稣说，随着去吧， 没有人奉我的名行神迹，反倒轻易毁谤我的，不与我一起的就是分散的。瞧，那这人并没有被选为门徒，在他站在一边，他看到了，他听到了这个使命，他就说那这是我的事儿，他就去做了。他并不需非得加入他们的组织，他只是做了这份工作，那他们却记住他。没错，那今天世上仍然是这样的，绝对是的。哦，他们说那些人那种人根本什么也不是，那纯粹是记录。那这些事都是被记录在案了。那伟人英国乔治国王、美国国会议员阿普肖，那世界各地的伟人，都借着神的能力奇迹般的得了医治，成千上万的见证被记录了下来。国会议员阿普肖参加了加利福尼亚的聚会，那你们听过的见证，为什么从未听说过的？那他是你们乔治亚州人。那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我看到个小男孩在干草堆上面玩，那就开始说出我所看到的。他就坐在后面张轮椅上，我在当时现场有150到200个坐轮椅的，我从未听说过这人。那过了一会儿，那我们把一个扩音麦克风接到了后面，这位经理走向他说，那是国会议员阿普肖，他已经瘸了66年一直坐轮椅。圣灵说出他是怎么开始的，怎么摔倒了，伤了后背，有一位白胡子戴着低垂眼镜的老医生尝试给他做手术，说出了医生如何在地板上面打孔，把床放进去，那个意象。那不停地讲，他说孩子你怎么认识我的，我说我不认识你。他说我会康复吗，我说没法告诉你先生，我不知道。那你在聚会里不留意，当你听到天使说话时，那就是主子说了，那当你听到那个，那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其他只是直接的意象。那他说，我说我无法告诉你。那他说，我曾是南方进行会大会的副会长。他说你知道是谁让我来这儿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在进行会给你案例的罗伊戴维斯博士。他说过来吧。那然后他就下了车，人把他推进了会堂。我说先生，我只能说我看见的，我不知道。我叫出了祷告队列，我朝下看，那看见一个戴着戴帽眼镜的小医生，头上围着在上面穿小夹克的，站在我的面前向上摇头。我低头看到他给一个大约5-6岁的黑人小女孩做手术，结果是那个女孩瘫痪了。那时候她还是瘫痪的。我说那我就叫了她，我说我看到医生给一个黑人孩子做的手术，那在很远很后面的地方。那我听见那个典型的尖妈妈大婶从下面站了起来，发出了一声尖叫，抓住了担架，他就过来了。他们那些银座员推得东倒西歪，他拉着那个孩子，他说求主怜悯，那是我的孩子。他说这就是他，那绝对是做手术的那个男人。那一大群人拦住了他，因为他没有祷告卡，那无法上台。我说大婶，那你只要敬畏。他喊叫着泪水从那黑色的脸颊上面流下来。他说天哪，牧师，那是我的孩子，就在这儿。我说没错，大婶。他说我的孩子能好吗？我说无法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看到的。我开始叫出祷告队列里的人，我说只要继续祷告，神知道你而我不知道。就在那时，看下去像一道黑色的影子掠过，我往下看像是一个小巷子。那这个小女孩抱着个布娃娃，那摇着的走在小巷子里。哦，弟兄，那时阴间所有的魔鬼都无法阻止这事发生了，神已经说了那就成了。没错，我说大婶，主耶稣医治了你的孩子，你的祷告不是我的，你是那个祷告的。我甚至没有为孩子献上祷告，但神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了异象，是这孩子的。他说牧师，你意思是告诉我的孩子能行走了吗？我说的已经好了。那小孩说看这里妈妈，他开始跳起来到处跑，那女人晕倒了。那这个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会众，妈妈跟这孩子走过会众，将赞美归给神，大家都在尖叫。那我恰好看过去，在一个异象里边，那位老国会议员走了过来，那80多岁，他被困在轮椅上边66年了。他穿着一套棕色条纹的西装，在异象里边站下人们轻轻的脱帽致意，那一切都结束了。神已经这么说了。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给我看，接着说完吗？在约翰福音里边多少回家读过的约翰福音5:19，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 耶稣基督从而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又往父那里去，你们要做更多的事。讲不是人，是基督，他活着，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他送来能量，我们让自己降服下来，他就通过了行神的功，明白了吗？那我说一员，我说虽然这么多年来那他摔倒的时候是17岁，那看起来神本该在当时医治你，你那时的骨头那柔软灵活，那现在你86岁了，那你的骨头又老又脆，但神选择了现在医治你，你得医治了。主如此说。这个妻子开始祷告，那坐在这里戴黑帽子的事让我想起了他。这个妻子过来说 Willy， 你听见人说的了吗？这位先生，你是说我现在好了吗？我说那是主所说的。结果他从轮椅上就站了起来，他跑上讲台，伸手能够够得着他的脚趾头，他穿越了美国大不列颠各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在格佩里的聚会里边，站在华盛顿特区的门廊上，对议员们唱着依靠神永恒的膀臂。他做议员17年，弟兄，你的不信来得太迟了。讲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与人相会，与他们交谈，他是一样的。他把他们带到山上，带着三个人跟他一起。我向你们注意，那三位地上的人代表了那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那三个见证人在这里边，那有三个是从天而降的，那三个地上的人，那有三个天上的人。那这里站着天上给出的见证人，这里站着地上给出的见证人。那他们看见了摩西，那已经死了800年了，以利亚被接升天了，摩西和以利亚还有神显现在那儿。天上有三位，地上有三位。那注意，那这些事儿，那我们可以那从许多许多的角度来看，那经文是如此的漠视的。2000年来，那传道人们那经过历世历代，那有的经文在荣耀中的，正等候着主第二次荣耀的再来，那已经传讲这个主题有多少万次了。那如果这个地球1000亿年之后仍然存留的话，得到仍会像他说出来的时候一样的来启示人，因为那是神的道，那根本没有尽头。那他们就声称雷没有尽头，那不就前我读到一个女孩子，那用雷笔刷涂表针，然后他忘了把他伸进了嘴里边，结果那雷杀死了他。几年后人们对他的头盖骨进行分析，他们可以把立体视镜戴在那头盖骨上，依然能够听见雷在头盖里边噜噜，在那头盖骨里边，那里没有尽头。神漠视的道是了自己，你不会比你的话更好的。如果不能接受你的话，那就不用签署什么文件了。如果不能接受你的话，我就不能跟你做生意。和神相处也是一样，我接受他的道。神这么说了，那他是永恒的，他是末世的，在每一个时代他都是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没有旧的。那今晚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一会儿。那在我看来，这样做是因为，那我们可以这么来看，神正在设立他的儿子。在旧约里，那许多人知道，那么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在旧约那有一位父亲，那个孩子出生在他家里。那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那这孩子一出生他就是个儿子。那我认为人们在这里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这么说，我们接受了圣灵，我们是神的儿女了，那就完了。不，那没有。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话，那他就没有。那不，这个男孩一旦出生， 再来叫小婴孩的时候，他就是个儿子了。咱父亲给孩子请名导师，那这位导师负责来教育来教养他。那你知道在圣经里边，在以弗所书还有不同的地方，还有加拉太书里边保罗是怎么说的。那这位导师向父亲汇报儿子的进展。那今天那是圣灵在教会里所做的，这正是为什么教会应该有秩序。圣灵来来回回的传话，那教会啊，或者说这个孩子，那这个人当他出生在神国里时，圣灵是那位养育的导师。那么在旧约，如果这位导师能告诉父亲，那说当孩子出生了，那到了一个地步，这孩子很鲁莽，什么也不在乎，那到处乱跑，那不以父的事为念，那他是个儿子，那是真的。但他绝不能够继承产业，那不能够享受与父亲的交通，那以及父亲的权利。但如果这位老师说他是个好孩子，那他很热心，他有智慧，那他竭尽全力把事情那做到最好。那你明白了吗？圣灵把话带到了天上，说你如何在成长中进步。如果你回到世界去，神就不能把很多的信任放在你身上了。如果你忽上忽下，那这样说一件事啊，是的，就是这样。在教会里边组织了小集团，你争吵争斗，背后说人，教会怎么能够继续呢？那我爱你们，等到那时候我必须跟你们一起交账。行，那注意，那问题就在这儿，这是为什么我们无法拥有自发的意志。那我曾站在南非的德班，那看着讲台上有事情发生，那一次就有25000人得了一阵，他们运走了七车厢的货物，那七个卡车的车厢，装牛的卡车，装满了拐杖、轮椅等等。当时那一次祭坛呼召就30000名异教徒归向的记录，他们没有被灌输过。那他们没有去那里边说，那琼斯博士说那是心灵感应，哦，亨利博士说那是算命的。他们没有亨利博士、琼斯博士，他们只带着简单的孩子般的信心来相信。没错，但我们美国人，哦，我们都太有学问了，你根本都无法碰他们，你知道？那我们什么都懂，那这是神进不了门的原因。您不愿意听，那正是教会那没有进步的原因。光照在西方的国家，没错，但那成了一群合成混乱的人。你知道这是真的。那弟兄，教会本该是盏明灯，使全世界的人都涌向这里。肯定的，因为圣灵本身正带着能力和彰显在运行。然而人们甚至连穿过街道来听都不愿意。瞧，那一直在带话回去，如果他说，哦，他真是个很好的孩子，哦，他很热心，他很努力，他正做他能做的一切，要确保一切进展顺利，那那会怎么样？那要发生什么？到了一个年龄，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在你们的状态上还不算太老，那路德派已经老了，为了公会老了，浸信会老了，你们五旬节派是年轻的教会，但是毫无疑问，你们把自己组织的过于严密了，那互相的争吵，那神将像对待其他宗派一样把你们搁置在架子上的，绝对是的。设置了障碍，小小的主意等等，切断了交通，神无法跟他们同工啊。那我看到了，那在非洲一场聚会，那就带来，那我花了那么一点时间去了欧洲，就超过100万人归信了。你们在美国要多久？那他们没有神学系统的防腐剂注射在他们里面，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注意，那我说这话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讲台。瞧，我这么说是因为它是能把真理传出去的地方，让你能明白，用简单的孩子般的方式让你能够理解，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注意，那 但这个孩子到了一个特定的年龄，如果他是个正确的孩子，那对父亲的事业热心，那他稳定，那总是多做主攻，不是随着没阵风，那每个忧虑的摇摆，不是一天长老会，第二天为了公会，再下一天拿撒勒派，再接着天主圣协派，那就像汹涌海面上的一片树叶一样飘摇。那如果他是稳定的，他的思想无论在哪里都定睛在基督身上，他的心智用一颗单纯的心仰望，热心于拯救灵魂而不是教会的纷争，那在旧约里边，那到了个日子，这位父亲就把他的儿子带到公众面前作为一个见证，给他披上袍子，把他放在那一个很大的地方，叫全城都能够看见他。那他们有得儿子名分的律法，那这位父亲那给他自己的儿子，那本来就是出生在他自己家里的，那现在他已经成年，那配得上自己的名分了，那他就设立或者说安置自己的儿子在他的位置上。任何读经的人都知道这点，得儿子的名分。那接着在那一世之后，那儿子就有了权利，他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的有效了。这本该是今天教会所在的位置，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父那里去。那次神总是那随着每个影子预表给出真正的原型。那注意，他把自己的儿子带到了三位见证人的面前，彼得、雅各跟约翰，盼望、信心和爱，带他们到变了形象的复活的神自己的面前，在那里荫蔽了他。那圣经说他的衣服放光，如同正午的太阳。那接着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彼得想造三个帐幕，他想让所有守安息日的信徒还有所有守律法的人有自己的帐幕，他想其他所有人有自己的帐幕，他想把它分解成为宗派，但神把这个制止了。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他们往周围看的时候，只看见耶稣，律法等等一切都过去了。让我们深入来讲一讲，让我们来看看摩西，摩西代表律法，没有人能持守律法，没有肉身可以借着律法称义。我很高兴，那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善事，是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的怜悯，借着他的预知，他在创世以先就预先知道了我们。阿们。所以我不能借着律法得救，你不能借着律法得救。那既然律法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在适当的时候差他的儿子照着有罪的形象而被造，借着一个妇人生在律法之下，叫他能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摩西神把他关上了。那以利亚站在那儿，以利亚代表什么？以利亚是神公义的狮子，以利亚是严厉的先知，他坐在山上，在神的旨意下，亚哈打发五十个人到他那儿去，五十副长。以利亚站起来说，我是神人，愿火从天而降烧灭你们。那他们就被火烧灭了。王令差了五十个人，以利亚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而降，又烧灭了五十个。他是神公义的狮子。那弟兄，我永远不想要公义，我永远不想要审判，我想要怜悯。神的公义今晚可以杀死我们每个人，他若要求公义，那影子都会杀死我们。但如今我们明白，那律法被废去了，神的公义被废去了，这审判的严厉被废去了。让我们看看这里，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那是什么神的爱？神的爱彰显在基督里。我们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但神的爱彰显在他儿子里。他说你们要听他，不管律法说什么，别人说什么，这人说什么，教会说什么，你们要听他。所有其他的都要过去，那些都是属肉体的工作。人救不了自己，如同豹子不能舔掉自己的半点一样。鲍先生，你做不到，必须由神来做。神的工借真典，借着预知预定了，你能得救永生。起初就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反到我这里来的，我就给了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他预先知道的人，又招了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了荣耀，是过去式，进入了荣耀。那你还怕什么？神招了你，你的心爱他。神，我的魂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这就是了。按理说，伯南弟兄，这样的话岂不就太松散了吗？那只要我相信我是个基督徒，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了。我总是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总是这样。如果想做错事，我就知道神不在那儿了。行，你不能从一个泉源里边得到苦甜两样的水。没错，你爱主，你就会行正确的事。是的，先生，如果你爱他，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如果你爱他，那只要做你想做的事呗。你总是会哭求着要为他做点什么，哭求着你昼夜的爱他。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里边困在了某样的东西里边，痛苦的眼泪会整晚从你脸颊上流下来。你甚至不愿意让你的脚掌休息，直到你回到了方舟里。瞧，只要你是个基督徒，那些伟大的古老的故事那就要结束了。那讲到那我去年刚离开瑞士，我在瑞士待了五个晚上，每晚都得到了10000名的归信者。那五个晚上50000人归主了。那我去德国的卡尔斯罗，那五个晚上又得到了50000人。那些急迫饥渴的德国人四处的奔走，那妈妈在一边，爸爸在另一边，孩子在另外的地方，没法一起相处，他们被撕裂了。那么所有的忠诚都浪费在了希特勒的身上。我说如果你想回去，就把那份忠诚放到基督的身上，他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些德国人，那英国国教的头头，那会儿说路德会教会的，那拍摄了一些的照片，他说巴纳弟兄，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了。他说你告诉德国人2×2=4，并给他证明，那就没问题了。他说唯一想做的，我想明天早上去参加祷告会，那或许如果恩膏下来，我想拍下照片，看我们德国的相机能否捕捉到那位主的天使。我说欢迎你来试试。第二天早上，700个男人坐在一起，在桌旁，圣灵开始运行。我说等一下，那他们把那台大相机转了过来，那正在拍照片，用手转动相机，就像那样迅速的拍下了一些的照片。我说这正从天而降。我说这人坐在这里边，看上去像是个神父，带着个大翻脸。他并不是神父，也不是德国人。我说他是个意大利人，曾经是超过6000名共产党员的领袖，而直接晕倒在了桌子上。我说他成了个基督徒，有人给他了一个新约圣经。他曾是天主教徒，他成了他在索孤儿院领养了一群的孩子，藏在西西里的山里。他在那里是个牧师，听说了这期的聚会就下来。他今早不吃早餐的原因，因为他胃里有溃疡，结果他倒在了桌子上。我说但主是说弟兄起来吃早餐吧，耶稣已经医治了你。那个德国相机正在拍照，当他们拍完冲洗出来，那这正是主的天使降下来升上去回去的照片，那有次被拍到了，德国人有了。这是很大的故事，那位给我们听过的伟大的故事。那他们这些男孩女孩，当我还是男孩女孩的时候听到的。那我的意思是，当我还是个男孩时，那在你们这个年纪，那他们这些女孩在你们跟我一样大的时候，那我想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你们当中许多人记得瑞士的那个故事，阿诺德·冯·温克雷德的故事。那你们在学校的故事书里面读到过。那有一天，瑞士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他们住在深山里，建立了他们的小家园。他们在一个，那他们给自己建立一个小国家，他们爱他。有一天，这庞大的军队 入侵的他们的土地，所有的敌人都披戴着厚重的盔甲头盔，手持长矛盾牌，向瑞士进军，准备夺取他们的土地。发生了什么？那瑞士们拿起这叉子、干草、钩子，也见他们能找到了任何武器，要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结果怎么样？他们无法跟这支强大的军队抗衡。那支庞大的军队就像一堵砖墙，他们稳固的立在那里。他们继续向前 ，Tom， 那向前走，逼近，把瑞士人逼到了个角落里边。就在一片田野中，山脚下，没什么可以做的了。所有的指望都破灭了，瑞士完了。他们的妻子会被拖到街上去，他们的孩子会被杀害，他们能做什么呢？那最后，那一个人叫喊着，他跳了出来，沙诺德·冯·温克里德，他说：“瑞士呢？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生命。”他们说：“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你要做什么？”他说，在那边的山上有个可爱的白色的小房子，有个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在盼我回家，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说，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生命，请你们替我照看好我的遗孀还有孩子们。他们说，你要做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用你们一切所有的去征战。他扔下手中的武器，他望向那支军队，他找到那片最密集的长矛的举起手来，高声喊着，为自由开路，为自由开路。他冲向那支行进的军队，那每个人都站住了，那每支长矛几百支长枪转过来对准了他。他高举双手冲向他们，大喊着，为自由开路。在他冲向那些15-20英尺长的长矛时，他挽过一大捆的长矛扎进自己的胸膛，他将自己投入了死地。这是一场何等英雄主义的展示。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这个击败了那支军队，其他的人，那些的兄弟们看到他所做的一切，他们拿起干草叉子，能找到任何的东西，拼尽全力，最终把敌人赶出了他们的家园。从那天起直到今天，瑞士再也没有过战争。瞧，那在瑞士的山脉中，只要一提起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你会看到他们那些肥胖的脸颊，他们变得通红，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他是他们的英雄，他的死意味着地上的和平，几百年的和平，和平就因为他的英雄气概，何等伟大的品格，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的，从未有人超越过。但那只是件小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有一天当亚当的族裔被逼到了角落里，律法失败了，公义失败了，先知失败了，史诗失败了，神拆到地上的一切都失败了，亚当的族裔被打败了，他们当中有了疾病，死亡在他们当中，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什么能做的。但在天上有一位走了出来，神的儿子，我说，今天我要为亚当的族裔献上生命。干什么哭了？他们说，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什么呢？来到了地上，他想寻找那群想要侍奉主的男人女人，他们做不到，有那么多的试探，那么多的罪，那么多的疾病，这么多的患难，到处都是，他们做不到，一切都失败了。他看着，只要他找到人类惧怕的最黑暗的地方，就是死亡，一直都是。他跑到哥哥他，找到最密集的长矛，揽进自己的怀中，喊道，拿起我留给你们的圣灵的血，借你们所能的征战。弟兄们，我要说，如果曾经有段时间那些门徒接受了圣灵的血，那就是放在人类手中最强大的武器。那么今天已经在罪上刺穿了一个洞，那么打败了魔鬼，把魔鬼连同疾病以及一切都赶了回去。人类希望见到英雄主义，人在等候一种勇敢的战力，这世界在等候着找到一个愿意站出来的男人。不久前当他们说，当神的医治，十年前当我在施工场上开始时，他们说，你做不到，布兰弟兄，科学反对你，医生反对你，现代主义反对你。我说，在基督帮助我们。没错，那现在其他的人看见了，他们在每样的东西上都刺穿了洞，一直到现在世上的每座山头都有了伟大的复兴之火，天下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举行医治复兴。那是什么？他们正等着看见的勇敢的展示， 你的邻舍希望跟你一起看到的。不久前，那我是个猎人，你们知道，那我几乎在全世界打过猎，猎取大型的动物。那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我真是爱打猎，我几乎无法离开旷野。我的龟信并没有把那个从我这边带走。那我以前常到山上去，到阿迪朗达克的山里。那我在那里常跟一个人去打猎，那他是我见过的心地最残忍的家伙。那他只是想表现得很聪明。那他知道我是个传道人，那他会射杀幼鹿。那射杀一只幼鹿是合法的，那而他射杀幼鹿，那只是为了取乐。如果你想杀死小鹿，那取决你。如果法律这么说了，那没问题。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神把它吃了。没错，就在圣经里边，配了一些玉米饼子，还有牛奶，还有奶油。那没错，那全能的神亲自把它吃了。圣经说了吃了，绝对吃了。接着他就消失了。那萨拉在他身后消失，他就说了出来。那对你来说，那是心里很开心，对吗？没错，神从身体中的方式行事的。那说了，那对吗？他说为什么萨拉按照了圣经说的背对着他？他知道各处发生的事，所以在他明白神的灵知道那些事是不要惊慌，那是神。那注意听，那这个人他只想表现的聪明，那每次他看见一只幼鹿就射杀他。我说你这个心地残忍的人。他说啊，你这胆小鬼传道人。瞧，他说你们这些家伙都是这样，这个小娘娘腔。我说不，伯特，不是那样的。那有这样一种的说法，那当然不是由他的肌肉多少来衡量的，那只是畜生。我说我见过200磅的男人，里面一样子的男人气概都没有。他会扔掉母亲怀里边的孩子强奸的，那不是人，那是畜生。人是按着品格来衡量的，从来没有像基督耶稣，从来没有像那样的品格。人是用他的品格来衡量的。我说人不是用他粗大的胳膊来衡量的，而是用他裤子膝盖上的补丁来衡量的，表明了是否祷告过。没错，他说你们这帮传道啊，你们会恢复理智的。那第二天当我上来时，他给自己做了个小哨子。那他这么做，那只是为了表现的残忍。他吹那个哨子听起来就像只小鹿在哭。他说那等我今年打着小鹿吧，传道人。我说神的怜悯这可怜的人。那作为一个人，我很喜欢他。我跟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那是赢得他们归向基督的方式。那所以我跟他出去打猎，那么去了树林子里边，他觉得能从我这里边找点乐，走到那里的开阔地，拿出那个小哨子吹了起来，听上去像小鹿在叫妈妈一样。那么对面一看，见有头大母鹿站了起来，那里双大耳朵，棕色的大眼睛，优美的身材。他走了出来，他听见，他听见那孩子的呼喊声。伯特把一颗子弹装进了步枪，举起枪，把十字准星对准了母鹿的心脏。在他发出响声时，那只母鹿看到了他，他直视着步枪的枪口。但那又怎么样呢？他的孩子有了麻烦，他根本不在乎生命或者代价是什么。他的孩子有麻烦了，母爱的力量如此的大。无论那支步枪看起来多么的可怕，或是否死亡就在眼前，子弹即将穿透他的心脏，他都不在乎。他在寻找的孩子，那是呼喊的声音，那里有需要，他是个母亲，他在寻找他的孩子。那伯特站在那儿，我低下了头心想，我神哪，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但他站在那里，我叫朝四围看，我觉得有些奇怪，那支步枪并没有响。我回头看，发现枪管在颤抖着。他放下了枪，把枪口冲着地面扔在地上，跑过来一把抱住我说 Billy， 我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那是什么？在他看到了真正母爱的英勇表现，直面死亡而毫无畏惧，那捕获了他那颗残忍的心。弟兄，你要是真的明白神的爱是什么就好了。母亲可能会忘记了乳养的孩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心上。基督今晚正在寻找那些能以神的爱站出来的男儿女人，而不管情况怎么样，这世界今晚正在寻找能展示出真正神的信仰的人。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我感觉怎么样，无论看起来怎么样，当我听到了神的呼召，他是我的父， 我不管怎么样都愿意站着接受他的道。愿神今晚帮助我们明白这点，让我们低头片刻。那风琴师如果愿意的话，姐妹请弹一段吉兰呼召的歌曲。在你们低头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孩子们是否把阳光瞄错了地方，也是否把生命浪费在了错误的事上。你们很清楚，你们总有一天会死去的，如果耶稣迟延，你们会被送入坟墓的。人们也许会从河里边打捞出你的尸体，不在某条的公路上找到你破碎的身体。也许那巨大的原子弹爆炸后，你连一点尘埃都不会剩下来，但留个魂，这魂必须在神面前交账。到那时，你愿意为你的魂付上什么呢？今晚你有一个机会，圣灵在这里向你展示他的爱，从荣耀中下来对你的心来说话。那我不知道，那我们这里也没有空间做祭坛呼召。那我想知道，今晚是否会有人说巴兰弟兄，来借着这个，那或者啊，不是巴兰弟兄，让我们把我排除在外。你说神呢、啊？我知道我做错了，我知道我犯罪了，我逃避了你。在我本该说话的时候，我却保持安静；在我本该安静的时候，我却说话了。尽管我去教会，但我却忽略了祷告。那或者你也许不去教会，但你知道你错了。神爱从未把罪从你心里除掉，你一直是个演员。法利赛这词的意思是演员。我想知道今晚你是否想让神纪念你是个罪人，愿意承认你的罪，说神呢、啊？今晚借着你的恩典，我听见了你的声音，那个呼召，那超越了母亲呼唤的微小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在我魂里边呼唤？我现在向你举手，求你怜悯我。那么看着向神举手的，没有人在看，只让神跟我看到。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后面的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没错，只要诚实。神在怜悯我，这是我举起的手。主，我听见了你的呼召，一个微弱的呼唤在我心里边响起，正在说：“我的孩子，你或许已经走得很远了，但今晚我想让你回来，你愿意举手吗？”那还有谁现在还没有举手的？那都是石老师，我双手举了起来。那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没有人说：“巴兰弟兄，在我举手的时候，请在祷告里纪念我。”神祝福你，亲爱的，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孩子。那说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你女士，没错，没错，好的，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我看到你的手了，是的，好的，那只要多等一会儿，瞧，圣经说，那巴兰弟兄，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那我们总是告诉人们不要做什么，但问题的关键是，让我们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当信主耶稣基督。那我想趁他们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在说话。那记住，这是五个指头两大鸡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了这话，那听我话，那今晚你们已经做了，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了，是现在时，就有了永生，并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是你必须要做的，全心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你已经举了手说出啊，现在我相信，我现在相信。在祷告前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睡的女士。要是我还没举手，你愿意举手吗？好的，让我们祷告。主啊，现在我意识到，就在我们身边也许有许多的天使，那因为这里有信徒，圣经说神的天使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不是来回的走动，而是安营在那些敬畏他的人周围。今晚有更多的天使从荣耀中被叫了来，围绕着这些举手的人，要教导他们生命的道路该如何的生活。我们向你举起了手，父啊， 承认他们还没有和你有真正的交通，他们和你的交通曾经中断了，尽管他们渴望交通。父，我奉基督的名祈求你今晚接受他们每一个人进入自己可爱的国度，借着圣灵来孕育他们，用圣灵来充满他们，赐给他们永恒永远的生命，叫他们出来，把他们放在事工里，在神伟大的葡萄园里给他们特别的工作。即使是小家庭主妇，你知道能把他放在那里，如果是办公室里的男人或工厂里的男人，你知道把他放在那里能做最好的工作。那街上的人，农场里的人，那你知道能把他放在哪里，你晓得万事如何的安置，将他们安置在何处。所以父啊，今晚我们祈求借着圣灵的工作，你把许多举手的人送进你的国度里。我不认识他们，你认识，但我相信即使今生不能再来世，我靠在常青树旁再次见到他们，那里泉源自由的流淌，流经白色大宝座，能与他们握手说，布兰弟兄，你现在不认识我，在那天晚上在帕克斯宝藏里说你愿意举手吗？我举了。等我来到这里时，我在厕所上找到了我的名字，我真高兴你来了，我真高兴我举了手，我真高兴那天晚上做了祭坛呼召。父，我求你应允，你愿在这里向我们显明，让这些新生的婴儿看到他们的信心不是突然的，而是你如此说吗？是你拣选了他们，是你，若不是我父信任，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反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神的应许了，这是你的应许，现在向他们彰显你自己，有没有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哦，你不爱他吗？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能否给我们起个调？那有多少人喜爱老师的福音的歌曲？当这道抓住你，就有多少人感觉到真的被洗刷了？你觉得很好吗？哦，天哪，我真是今晚感到很兴奋，确实是的。让我们来看，在十架上能给我们起个调吗？在十架上，我救出舍命，靠住十架，我罪得洗净，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那你会没有多少人知道？那就让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在十架上我救出舍命，靠住十架我罪得洗净，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贵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谁举了手，许多人举了，那我不知道，也许你旁边的人不知道，但我要你这么做，那你要对我诚实。这里有多少为了公会的信徒？那请举举手来。那为了公会的请举举手来。好的。那多少进信会的请举手，把手举好，很好。长老会的请举手，拿撒勒派的请举手，天路圣切派的请举手，路德派的请举手，那有天主教徒吗？请举手，那很好，好的。有多少五旬节派的请举手，还有多少长老会的，那请举手，那很好。那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我们正在基督耶稣里同坐在天上。那不久前在小石城的鲁滨逊纪念堂，我正在举行下聚会，他们停运了所有的巴士，大约5000或更多人甚至无法进入礼堂，只能站在街上。一个拿撒勒派的弟兄，那拄拐杖多年，那头天晚上得了医治，第二天他举了个牌子走遍全城，说这些老伙伴我再也用不着他们了。那他坐在楼上的第二排， 那在我讲道时就站了起来，他说等一下布兰弟兄，那就太高兴了，那这没关系，我没太觉得他乱的策略。他说那布兰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对不起，就是在你知道当我第一次听你讲道时，我确信你肯定是拿撒勒派的，那接着我看到所有的五旬节派的信徒，我就想你一定是五旬节派的。那后来有人告诉我你曾是浸信会的，我糊涂了，我说那很容易，我是五旬节拿撒勒浸信会的，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荣耀归主名。好了，现在大家一起来，让我们给主一个好的老式的握手，那伸过手去跟某人握手。好的，荣耀归主名。没错，转过身去，为了公会的浸信会的主名，主宝贵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那听着，现在起来，我敬口主，那向他举起手来，有主时常住在我心内，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贵血涂在我心里，荣耀归主名。那所有的人让我们低下头来，那非常安静的，那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们来哼鸣，那举起手来柔和的来唱，那在哼鸣的时候我来唱，那一起来，属灵的盛宴，血涂在我心内，荣耀归主名，你是否愿就近丰盛泉源，靠主恩典我心神快乐，赞美我主时常接近我，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我们的天父，当他们在哼唱这歌时，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察验人心，医治病人。我们今晚何等感恩这些人来到你的面前，在泉源这里，我们刚投进去出来就有了新的交通，求你从聚会中得荣耀，使他们奉基督的名将一切都交托给你，阿们。那照着圣经，耶稣一次为罪受苦，就挪去了咒诅底下一切的罪、疾病和死亡，他去过咒诅加在了他的身上，为我们成了咒诅，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的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曾经在地上，他在人间活了33年半，并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儿，是我的父住在我里面做的。有一天他经过一大群人却没有医治他们时，他受到了质疑，他医治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他被质问，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世界，那指的是不信者，那世界从那时开始直到他再来必不再看见我。 他们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他死了复活了进入了天堂，那就没问题了，但他从来没有那么说过，他升到了父那里又回来了。他回来后有一个人看见了他，那你知道那是谁吗？是保罗。他看上去像什么？一道光，对不对？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是一道光，他甚至击倒了保罗，弄瞎了他的眼睛。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说他所做的事要继续行在教会里直到他再来。圣经这么说了吗？是的。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到更多的地方去，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去我父那里又要再回来，我从神而来，那是带领以色列人的火柱，我来进入到世界，那子被称作肉身，或说儿子，这肉身被称为子，我回到神那里去，回到了光中，那在这里向保罗显现，那做同样的事儿，神在他的教会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那是神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那如果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我们知道他是的，那他就必须做他离开前所做的同样的事，否则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如果他是一样的，就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能力上是一样的，态度上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没错。那让我们留意一下，那这有谁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就是让我们看看，有些是陌生人，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之前任何的聚会，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很多。那我想对你们说，那昨晚我们，那今晚是福音的呼召，那朋友们，神的医治只是一件小事，那就像我说过，你永远不能把次要的事当做主要的事看待，我们的得救比神的医治更重要。神的医治被包含在那新的赎罪祭中，因为旧的赎罪祭中包含了医治，新的赎罪祭那好太多了，那叫好过了旧的。那若旧的赎罪祭能提供医治，那新的赎罪又该怎么样呢？那神的医治与得救不在同一个根基上，当你重生时你就得到了一个不朽的灵，但它不会死去，但当你通过神的医治得了医治时，你还是会生病的，最终还是会死去了。拉撒路就是这样的，其他所有人也是这样。那耶稣甚至让他们从死里复活了，但这代表了他复活的属性，也是我们复活的定金，我们将来被看见，神如此说的。那这就在圣经里。那昨晚我们讲了耶稣在地上时做过了什么事，他从来没有说他在地上医治过任何人，他并不是医治者，他不是。那这里有些经文能够解决这个，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是我父住在我里面，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对不对？那让我们稍微跟随他一下。那刚刚我们用过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当彼得来到他面前时，他就知道彼得的名字，知道他父亲是谁，对吗？你是西门约拿的儿子，但从今以后我要叫你彼得，他的意思是小石头。瞧，那到腓力得救后，他去找到别人，那这是他得救的好的迹象。于是他去找他的好友，在山的后面，那么声称大约30英里远。等他找到他的好友，一个真正去教会的人，那个真正的好人，他的名字，那人能告诉我他名字叫什么吗？是的，拿单叶。他发现他在一个树下祷告，那腓力就跑到他面前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这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这祷告完了，站起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吧，那是最好的事了。你来看，你自己来判断。”第二天在路上，在他们出现时，耶稣正站着为病人祷告，或者说做其他的事儿。那当拿单叶走近时，耶稣第一次看见的就说：“看哪，一个真以色列人，这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点让他震惊了。他怎么知道的？万一他是个不信者呢？如果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之外的人，又会怎么样呢？其他人跟犹太人看上去一样，他们留长胡须，同样的衣服等等。他说：“拉比，你从哪儿知道我的？”那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绕过三十英里远的山，看见了我。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他说的吗？那是那个犹太人说的，那是弥赛亚的迹象。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了你，你就相信我了吗？”是的，我相信。他说：“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儿。”但教会的人，正统的教会，那些高级的教会人士怎么做呢？他们站在那儿背着手说：“你知道吗？他是个算命的，是个邪灵，别西卜。”耶稣转身对他们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你说话敢犯人子，我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的，做同样的事儿，说一句话敢犯他，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因为他们称赞在里面做工的神的灵是魔鬼。那我们在这事儿上必须要小心。瞧，耶稣声称他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显给他看了，对不对？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的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我先看见父做了。”神借着异象指给他看。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跟这个不相符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就会自相矛盾了。瞧，神的每一个字儿都必须完全得一样，都能够放在一起。没错，要接受这个，不要接受某个人造的神学，只要拿起圣经来读它。那有人对我说：“那以利亚当他去了那儿，把石头放在那上面，叫火从天上下来。”那所有的那些事，那意思是指神给指给他看了？不，先生，我说你是神学院的神学老师，我真为你感到羞耻。以利亚自己说：“我就照着你的命令做了这一切。”肯定的，没人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父显明了这些事儿，瞧。那是神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那如果弥赛亚今晚回到这间会堂里边，那现在在人们当中彰显自己，那不管你怎么样的来到我的面前，如果你不信，那就永远不会有用的。等耶稣到了自己的地方去时，他们说：“我们听说他在那边做了这些事，我们听说他在加百农做的，让我看看啊，他在这里边做。”圣经说：“因为他们的不信，他就在那里不能多行大能的事情了，对不对？这取决于你。神在这儿。那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安息在这确据上，对你们这些刚进入天国的新生婴儿。那这次聚会结束后，我想让你们为我做件事，那不仅是为我，那我希望也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想让你们过来围栏这里边站立在这儿，祷告并感谢神拯救了你们。”那你说我得救了吗？那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得救了。耶稣说：“那听着，朋友们，得救不是某种遥远的东西，也不是啊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耶稣说，耶稣说的，不是传道人，耶稣说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什么样的生命？任何读经的人都知道，这词来自于左一，左一是希腊词。”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在你里面，不至于受审或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你相信了他。那这就是他的意思。但是举手说你是认真的吗？如果你是，那神也是。如果你不是，你的生命就会证明你不是的。如果你是，你的生命就会证明你是。所以聚会结束后到祭坛上来，那感谢主救了你。那愿主加添他的祝福。我相信那谁发的卡片？你还是 Billy？ Billy 在哪儿？ Billy 多少张？100张。那同一个字母 P， 昨晚是 P 吗？好的， P 就是帕克斯堡的开头字母。那是张小卡片，那个小的东西叫小卡片。我的照片那印在一边，那另一边你会发现有个字母还有个数字。那么昨晚那还有今晚都发了一些，那100张都发了吗？昨晚我们从那头几个号码开始了，对吗？昨晚我是从1号开始了吗？好的，我叫了多少人？大约15或20个，对吗？15。那见我们叫最后的15个，那就说85到100，那就能够把它分散开了。求你的怜悯今晚应允，当我们在全能永生神的手 运行之下谦卑自己时，主啊，我祈求你向人们证明你是那伟大的耶和华，天上伟大的神，显明你有拯救医治彰显行神迹的能力，做人所未曾知道的事，与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位姐妹说，巴兰弟兄，我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我妈妈比我更需要祷告，我能让她用我的祷告吗？那没问题，那我也许可以在同一时间捕捉到她，明白？那如果你们愿意，那让我们真正的敬畏并祷告，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你们所有人有多少人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多少人相信圣经在希伯来书里边教导，那我跟你们是陌生人，祷告队列的人等等，举手表明我不认识你们的。多少人没有祷告卡向神医治你，请举手，看到了吗？那到处都是。那你往这边看，那忘掉威廉·伯兰汉，讲你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那复活了今晚在这里，我只是他的仆人，被拆到这不是我的声音。那同样的，那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是我不说话，这个麦克风就是个哑巴，他不会说话，那必须有声音透过他来说话，否则他就不能发声。我只是个人，我不认识你。但如果基督愿意使用我的声音，用了自己的话来对你们说话，那就不是我在说了，那会是主在通过。那无法说的，看看这是多伟大的麦克风，看看我后面的声音，不是麦克风，是我的声音。如果没有我的声音，麦克风就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我不能做什么，除非他的高抹。那如果他的高抹我，那除非你相信与圣灵接触上，否则我依然做不到。没错，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和他同工，用我们的恩赐和信心团结起来，就可以彰显耶稣基督。所以你朝这边看，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我相信他必做他一直做的同样的事。愿主祝福你们。那如果有不信的人悄悄地溜了进来，那我现在必须那得说明这点，因为如果我不说，他们可能会让我陷入麻烦的。那你们大家都听我说，如果这里有怀疑者或不信的，那你必须现在就离开会堂了，瞧，那不要待在这儿。如果你是怀疑的或不信的话，你们记住，污秽的灵从一个人身上出来，回到另一个人身上。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那今晚多少人处在这种的状况？那你们听说过，报纸报道过，坐在聚会里边精神失常、瘸腿、瘫痪的等等，这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所以这不是给不信的人看的，这是给信的人。那如果你是信徒，我会对你负责的，因为你若是信徒，我就能够借着祷告还有你对神的信心让他离开你。但如果你是个不信的，我没法对不信的人做什么，那这取决，那是你的信心，那不是我的，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有个瞎子来找耶稣，耶稣并没有看到异象，他们跟随耶稣进了屋子说，主啊，怜悯我们。他说，如果你们信我就能摸了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对不对？没有异象，父没有这个来看任何东西，因此他们信的就看见了，欢喜的走了，他们确实相信。那谁是队列里边的第一个人？那是谁在操作这台机器的？这台，那不知道怎么，那请每个人都真正的敬畏，那不要走动，就一会儿，他不会让我站很久的，只要几分钟。那这些小伙子，那因为每次都会让我非常的虚弱。那如果一个人可以从主耶稣身上掏走了能力，那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又怎么样呢？也许明天早上我来讲一下关于这点的教导，这样你们就能够明白了。那圣经里边每次都一样的，绝对是的，把我像掏空了一样。那讲道是你建造自己，但异象却是把你掏空了。所以那如果这个妇人，那今晚这是一个回应，那刚好队列中的第一个人是个妇人。那据我所知，这位女士跟我完全是陌生人，对吗，女士？那我就想跟你谈一谈。那你们注意到这个画面，那我想画这幅画的艺术家，那应该是讲到耶稣呢井边的妇人的， 那看上去景在后面，那不完全是这样的场景，那只是一个代表。然后我们在这里边演绎出了小的话剧，那仔细听，因为从耶稣基督出来的一个动作比我站在这里边传道100年能做的还多，这是从他来的一个字儿，没错。瞧，那他复活的一个字儿，他同在的一个字儿，那就解决了。那耶稣要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圣经说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对吗？那大约是中午，他打发门徒去撒玛利亚买吃的，他就在井边坐下，那就像这样的一个小拱门，那有些葡萄树在上面，他往后靠着坐在那儿。那个中年人30多岁，看上去要比他更老一些，圣经说的看上去已经50岁了。那说你还不到50岁，居然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但他的事工耗尽了他，他是个年轻人，看上去年长。耶稣靠墙坐着，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那个坏名声的妇人，那个妓女，她出来要打水，她把水打上来，这样回城。耶稣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她转过身，在那些日子有种族隔离法。她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没有来往。”他说没错，在你们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水是不用来世界打的。那妇人说井很深，有没有打水的器具？那他们继续谈到了在这座山还有在耶路撒冷敬拜的事儿。耶稣在干什么？他在做什么？接触他的灵。在耶稣发现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在哪儿？他的问题是，那多少人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他是个妓女。他说去叫你丈夫来，那是他的问题，对不对？他说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5个了，你有5个人同住过，你现在跟你同居的甚至不是你的丈夫。那小听着，他是什么？一个犹太人吗？不是。在耶稣行着迹象时，犹太人怎么说的？他说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就是他，借着这我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那注意，那听着，那关于你我什么也不知道，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好的，那一旦让他开始了，那多少人见过这张照片，主天使的照片，你见过吗？就这张乔治莱西检查过的，挂在华盛顿特区，受版权保护，唯一超自然的存在。这位主的天使离我站的地方不到2英尺，没错，这位女士意识到有事发生了，对吗？那如果是的请举手。他跟我之间，我能感觉到他正在运行一道光在我们中间。我相信的就在这本书里边的事，那我要给你看他是什么，那人家感觉到他，那就在那儿。小的就是那个在我们之间，我看见你渐渐消失然后又回来，又渐渐消失又回来。瞧，他意识到了，那就可能因为那一直有人在我周围。耶稣在这个，我不认识你。那如果主耶稣愿意告诉我你心里边的是什么，你对他的渴望是什么，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因为我感觉到你的灵。如果你是个批评者我会知道的，但你是个基督徒，一个从那不是搭便车的，是个基督徒，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有个很好的灵在运行。那如果他让我知道你，那作为他的女儿，那让我他的孩子他的儿子知道他的女儿想要什么，那么作为一个男人，你作为一个女人，我们之间必须有些的东西，那必须是神把我们当作枝子来使用。他是葡萄树，在你心里边注入能量，相信而是我的心降服，然后他说话让你知道。那如果是疾病，如果你说，如果他穿着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儿，如果他穿着那些衣服站在这里说，主啊你会医治我吗？他会说，我的孩子，我的哥哥他已经做成这事了。那他不相信吗？他不能第二次再这么做，神甚至告诉我们不要枉然的重复，所以他不可能重复那件事，他可能做一件事也需要，那他知道你，如果天父愿意把他启示出来的话，对不对？如果他告诉我你来这是为了什么，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你的愿望是什么，你愿意接受那是从他来的吗？那会众愿意接受吗？这里有人认识这夫人吗？ 那请举手，如果有人认识他的话，是很多人认识的。那愿主应允。那这位女士，那看起来，那如果人们能够听见我的声音，那我的嘴唇变得麻木了。那这是主的灵在运行，他正从我这里边离开。我看见他在一个门口，他正要进去。那是妇科病，妇女病在困扰着他，绝对没错。没有人能看到那个，那是在背后的，只有你跟神知道，那是真的，对吗？那是多少人相信？那我跟他谈的越多，他说出来的就会越多。那你想让我跟他多谈一会儿吗？就会更鼓励你吗？好的，让我们看看主是否会说出。那我跟他在这边待上一个小时，我说不管啥，他说不会让我站着超过15分钟的，也许你会要了你的命的。那瞧，巴不得神愿意启示出来，但既然你是基督徒，我凭自己不能这么做，我不可能使他发生，必须使他自己发生。他告诉你什么我不知道，但他知道。那录磁带的人录下来了。那我再问，那他可能不会告诉我别的，如果他愿意我就能告诉你，如果他不愿意那我就不能。但我看见这个妇人又离开我了，我相信他要再次说话了。我看见这位女士正在祷告，在她的祷告里，她在替别的人在求，是一个得了关节炎的人，是一个女人，她叫她阿姨，是她的阿姨。那里正在为这有关节炎的人祷告，没错对吗？你现在相信吗？你相信的赐给你所求了吗？过来一下。圣经说，那姐妹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中间。我说你的判断的是什么？如果你相信的是基督在努力要领导你，你就会得到所求的。这取决于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天父啊，在你伟大的同在中，也许他不认识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是的。那么如果有什么事儿被说了出来，那这必须得是单单借着神而来的，对吗？那如果我能，那如果你病了，那我能医治你却不肯这么做，我就是一个不配的一个畜生。如果能为你做什么事儿却不愿意这么做，那律师，那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等我为你做任何的事儿，都不会超过神允许我去做的。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件事，他去做一些事让你的信心去到他完成的工作上，他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除非你相信。你知道这个吗？瞧，那他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在我面前你遭受着紧张的困扰，把他非常的紧张，他那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位女士的眼睛也快瞎了，他的眼睛在变坏，那是因为神经的症状引起来的，神经变得僵硬，关闭了视力，是个瞎眼的灵。这位女士还被破裂所困扰，没错。那我看见你被进到一个地方，有布遮着你，你出来一次、两次、三次，是手术。你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没错。你相信你在他的同在中吗？全心相信吗？好的，过来一下。他消失的姐妹，你正坐在这里。阿们，你一直出现在这儿，我相信那个结束了。你能帮我个忙吗？也许除了天使，那你旁边那位女士得了糖尿病，病得很重，你相信她会康复吗？姐妹，你会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相信吗？那举起手来，你在为那事祷告对吗？ 好的，我看见你的血像是有糖从血液里边流出来。没错，要有信心。他们做了什么？摸到了耶稣的一身碎子。他相信，他有信心。经文应验了吗？他是大祭司。什么时候？现在可以被触摸。然后坐在那里得了糖尿病这位女士，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会使你康复吗？如果你相信你所求的，你就能够得下来。圣经说，你若能信，就被得着你所求的。这祝福降在一个人的身上。当神跟你说话，是要快快的回应。人坐在那儿，手举着，有心脏病，手这样举着，系着红领带。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他的仆人吗？那是你妻子坐在那旁边，对吗？有妇科病，对不对？第三手在对方身上，奉耶稣的名出来。然后到了那位女士身上，有位女士正坐在她旁边，现在正在擦鼻子了。那像这样举起手，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胃病，让你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你正在为此祷告，对不对？好的，接受你的医治。你很紧张，导致了溃疡。那位女士坐在她旁边，除了天使就站在她旁边。她的喉咙有问题。没错，对吗？女士举起手来。那一个在你旁边的是最后一个，那排的最后，那位女士有紧张的症状。她说：“对吗，女士？”她就在那儿，看见那里有一排的人。阿利路亚，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活着。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正跟着你，跟着你。你害怕一些的事情，是在你喉咙里。你怕的是癌症。你是个传道人。没错，我看见你站在讲台上。你不是来自这座城市。你从我城市来，那里有个大岛，是我和澳洲的哥伦布。没错，你的名字叫。现在回家去吧，你没有癌症。你若能信，相信的别多的问题也别离开你。全心的相信，神使你痊愈。我变得非常的虚弱，人们在到处拉动，在相信。如果在向我启示你来这的原因，你一定知道的是，如果过来说那里病了，那里会好起来的。你有需要怀疑那个，那个不叫神迹，行。但神迹呢，看起来像是个健康的女人，就是告诉你问题是什么。如果说那讲台一定是某个人或刚从讲台上得了医治或别的什么，不断出现在我面前，那一定是那个事带来的冲击。是不是刚才那个？是不是有人接受了祷告？有什么东西一直停在我面前？也许是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从未见过你，但是基督知道你的一切，对吗？你相信他能医治你吗？说他会的。没错，妇科病、女性失调在困扰着你，而且有一段时间了。那其中的一个是脓肿，有流脓，那这是的。那只是真的知道，除了你和神，没有人知道这事儿。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你在这城里是个陌生人，你是从河对岸来的，你是从俄亥俄州杰克逊维尔的某个地方来的，没错。贝利·坎贝尔，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回家好了，对吗？ 全心的相信。哦，神呐、啊！嗯，你看起来很奇怪，这里是三位别的人站在这儿，这是个姐妹，没错，关节炎也是真的。你也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医治的，在你的肾里，肾病，那是主所说的。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相信的是他，不是我吗？你相信你在他的同在中，那就是你有那种感觉了吗？有东西在你的灵里边震动，那就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那必须得是圣灵。哦，巴不得这群会众能真的像你此刻这样相信，女士。如果这整群的会众能够相信一会儿，你们就会看到最伟大的事情发生，会有一股自发的力量冲击整个的会堂。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说的。让我们祷告，父神呢、啊？奉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他的肾。为主耶稣是一切疾病的医治者，你相信吗，律师？你相信你站在他的面前，他现在就能医治你身体痊愈吗？过来一下，父神的创造的天地，是万物都赞美你。我祈求你医治这可怜的人，让他的信心仰望你。此刻就触摸这救赎的祝福，奉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你有一个很特别的性格，你是个深思熟虑的人，总是没到桥边就想怎么过桥了，总往坏里想事情，而事情从来没有按你计划的方式发生，接着这样那里发展出了胃部的消化的问题，导致了胃病，对吗，先生？如果是对的请举手。这是对的，不可能是别的，全能的神知道这一切。现在你愿意抛弃那些负面的想法，回家去吃晚饭，赞美并为此感谢他们。那看着我，我的意思不是看，我希望你明白，彼得跟约翰经过美门说看我们，那只是为了，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这个。那伊利亚有一次就被激怒了，那当时亚哈和耶洗别生的儿子在那里，一个拜偶像的引发了许多的麻烦。他说如果不看约沙法的面子，我连看都不会看的一眼。他说带一个弹琴的人给我来。当那人开始弹琴时，灵就降在先知的身上。你听到他们弹奏只要相信这个曲子的时候，圣灵也随之降临了。赞美诗能把神带下来，然后神的恩赐就开始运行。那些整夜咳嗽不能入睡的日子，那哮喘的折磨，你几乎都咳得断气了，没错，喉咙干涩，天哪，多么难熬的时光。但你相信他就在这儿要把他挪去吗，姐妹？让我给你按手。天父啊，我按手在这妇人的身上，顺从神可称颂的道，是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奉基督的名祈求这事儿，阿们。我知道也许已经到了他们允许的极限了，你在碰我的肋旁的，我知道意思是让我离开了，我要你们做件事儿。那我要你们闭上眼睛，那我要你们跟着我祷告，那我重复，那你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作为你的仆人，有需要站在这里，主，我需要你，你知道我的需要，我知道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今晚就在这会堂里，借着他的受苦和他的同在，赐给我所需要的一切。神呢、啊、你知道我需要什么，我现在把这个当作我个人的财产，我奉耶稣的名 我承认，从今以后，我要相信奉基督的名。那就是你们的祷告。现在你们继续低头，继续待在里面，那安静，那奉亲师谈只要相信，安静，闭上眼睛。你们站在旁边的是谁？谁是那位认识你的？是的，这位得了肺结核的女士，她结束了，姐妹，你的信心是你好了。那个男人坐在那儿，晚上从企业有了前列腺的问题，坐在那儿，先生穿着白衬衫睡的，他结束了，先生。我看他来回的去洗手间，今晚回家安稳的休息吧，继续神待在里面，他在那儿。那看了吗？那在碰我的肩膀说必须得离开了，那是你们的祷告，现在我要为你们祷告，那这是我的祷告，你们相信。哦神啊，撒旦是何等邪恶的家伙，他捆绑那无助的人，他凭着势力进来，把神的孩子们逼到了绝境。但今晚他被揭露了，今晚我们意识到他只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他没有合法的权利。基督在哥哥他剥夺了他所有的一切，每样的东西，甚至是惧怕，一切都在哥哥他父亲了。撒旦，你对神的孩子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利了，他们是神的产业，你不能继续抓着他们了，从这里出来。我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出来，阿们，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离开他们。